我们昨天啊还可以哈、其实开灯都 OK 了哈、你们应该看得到，后面看得到哈、我们昨天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部分了啊。今天蓝色的是我们要做的，今晚上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了啊，下面还要啊。不过观音昨晚已经提出质疑了，说你到底讲不讲得完啊？啊，我主若许可，我也不懂，你们就多住一晚了啊。我希望啊，我希望最少如果真的勉强讲不完，也要这个部分的一半要完成了啊，不然就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结论啊。好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着重点呢啊是连接昨天晚上。昨天傍晚的时候我们讲了这个主题啊，就是用你们可以看回笔记哈、就是这个以弗所书啊，可能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很多上帝的心意，但我们很少去注意啊上帝心意的一个核心或是它有一个基础。保罗在以弗所书1:3-14就啊一串的话，当然我们昨天也把这段话分解一下哈、就是看出它的重点啊，所以希望你们啊也可以从那里啊得到一个好的啊一个guide哈、一个指引啊哈、就是啊这是让昨天还没有来的弟兄姐妹啊，就是这段经文呢、3-14，如果你把这些经文全部连在一起，它就是一串的话，重复又重复的，你可能读起来你就很快你就迷失了啊。那保罗讲这些话其实是有次序的啊，所以如果这样子看其实你就清楚了啊，他整段话强调基督啊，全部黄色的字是基督，强调基督的福分，就上帝透基督要给我们的福分都是蓝色的字啊，连强调上帝的旨意，就是这个借着基督做我们中保的旨意，最终是都是这个青色的啊，就是荣耀称赞，荣耀称赞，荣耀称赞。所以很明白了啊，基督徒在地上脱不了基督，做基督就什么都没有了。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是上帝要恩待要赐福的人，所以就是属灵福气的人，透过拣选拯救的产业，最终不是为我们，最终是为着他的荣耀啊，好吗？啊，好了，这是昨天中午，然后后来我就快点了、走到我们昨晚上啊所说的是这个内容了啊，我想我也不会重复，你们放心啊，就是我们就解释了啊，这个我们就解释了啊，什么样才叫做上帝的荣耀啊，我想你们应该还有点印象，对不对？只有谁可以荣耀上帝啊？上帝自己，而且是上帝在人的里面才能够荣耀他，因为他不需要我们给他加添任何东西啊。我们也提到了啊，有时一些经文或是因为我们的说话，我们会把荣耀这个字啊，有时是动词，有时是名词啊，其实是很大区别的。一个是上帝的本质啊，这是他的荣耀，一个是我们啊，就是上帝在地上要彰显，所以这叫他得荣耀啊。一个是 glorify， 一个是 glory， 是一个区别。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稍微注意经文，我们这样读，我们就以为是一个事情啊，也就以为它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变化啊，有一个从无到有的变化。其实没有啊，上帝的荣耀本来就是完整的，因为它没有改变啊。这是昨天我们说了，连下面这个我们就提到了上帝他要达成他荣耀他的旨意的第一步是拣选。那我们就会提出一些，就是当我们讲拣选的时候会产生的问题啊。连昨天晚上我们就提到一些争论一定很阿米念就是不赞成异定论啊，这些的争论，那有时我们会甚至就忘了一些不同意我们神学观念的人，我们忘记了他们很可能还是我们的弟兄，很可能还是上帝所拯救的人啊。有时我们对基督徒，就是基督教里面，好像你说浸信会啊，或是卫理公会的人啊。我们还刻薄过我们对天主教 我们天主教有时候我们还觉得，他还没虔，还蛮虔诚的，我们有时候还稍微欣赏一下他们啊。但我们一看到金星会的人，我们就看到他好像贴了个标签，就是阿米念主义哈，我们就怎么样都要一直针对他。OK， 说话吃饭就总是要讲一讲，要讲这个，好像要告诉他说，你不信这个拣选，你就下地狱什么的啊。其实我在说哈，神学是解释了上帝的智慧，解释了上帝对我们的启示，所以人对神的这个认识啊，其实永远是被人的有限性啊所限制的。OK， 那我不是反对啊预定论啊，那我不会反我的碗啊，我是这个背景的。OK， 我确确实实相信预定论是上帝的教导，是上帝的启示。但是我更加相信上帝告诉我的，他救我不是因为他拣选我，他救我是因为他在拣选我之前他爱我，他认识我，可以吗？啊 ，OK， 所以有时你去传福音，好像你去一些不同的环境，好像你去宣教子，然后有人就说，我们传福音的开始就要告诉人上帝的拣选，你可能就卡在那里十天，你没有办法出来，因为一讲拣选，你让人没完没了的跟人家争论，对不对？的确，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拣选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吗？他如果没有经历恩典，你看说神有拣选跟不拣选的可能，他说什么？有什么意义呢？你告诉他说上帝爱。然后我的爱不是那种放纵的爱啊，上帝无条件的单方面的怜悯他所造的世界 OK， 但上帝会给信心那一些他要拯救的人，对不对？你要跟神求信心。如果他听了这句话，他很高兴说神要救我，好，我跟神求信心，连他得着信心，他就明白原来是上帝拣选了他，他才有得到信心，对不对？如果他听你讲完，他说啊，管你的，要救就救吧，不救拉倒。OK， 这个人就没有，他就是肯定是没有信心的，也是没有被拣选的，对吧？所以我们讲拣选的时候，更有意义是基督徒之间的啊，因为上帝用拣选来让我们更加爱他，更加愿意去荣耀他，可以吗？啊，所以这个观念一直是在我们的分享的那里面啊，就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但我们有时不需要刻意的把它变成一个话题，不是因为上帝有限，而是因为人很容易啊陷入偏见。一听到选，哇，那些曾经投稿被人拒的人啊，就很敏感的了啊。啊，一些找工被人拒的人就特敏感，因为他曾经因为是肤色，曾经因为是语言，曾经是因为自己是啊，是可能是他的性别是男的是女的，他都被拒绝了，得到一个公平的对待，连他心里面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怀恨了。连来到教会又听到说上帝拣选人，你说天哪，怎么还有这种世界啊？啊，这不是神的问题啊，这是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体贴人，我们用他能够理解的方式，但最后当他进入恩典的时候呢，这个拣选的观念没有问题的啊，他早就能够领受了啊。好了，不多说了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下面的部分啊，就是蓝色的啊。第一个呢，就牵扯到，因为昨天讲完拣选啦，今天要讲创造啊，就跟啊，上帝如果他要人荣耀他，他要把人造成是什么样的人来荣耀他，这就是你跟我了，好吗？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了。那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不会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不会了啊，你放心。那主要它的重点呢是人，好。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上帝的荣耀，就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名词啊 ，OK glory， 是跟自己有关的啊，你们刚才也说了，那么人怎么样荣耀他，归荣耀给他，或是彰显他的荣耀，就是人怎么样达到这个动词，就是 glorify。他如果已经是有 glory， 我们怎么 glorify 他？ 那昨天我们的结论是说只有神自己能够荣耀神嘛，对不对？但我们没有特别解释什么叫做只有神自己来荣耀神。哦，他进来咯，他进来荣耀，这样你呢，你进入昏迷状态啊，你还是你啊，你很清醒啊，是吧？你有没有可能拒绝他？有啊。这样到底怎么样 work 啊，这个是怎么样操作的啊？其实圣经有告诉我们啊，从人被造的特点来看，我们看得出上帝他要怎么样的方式来透过人使用人，借着人来反映他的荣耀啊。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交代这个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上帝在人身上的形象是指基督与人的联合，而荣耀上帝是上帝自己的工作，那么人在其中是不是变成被动啊？就是只是工具，毫无意义的参与。那当然这个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件事啊。这一次在这边就答第四题第五题就开始是一个新的问题，不过我读一下了，就是说第五题呢就开始问，如果上帝要在人的里面透过人来荣耀他的话呢，这是指到人与基督的关系，那么人是不是好像完全是机械的，还是被动的，好像你突然间不知道你是谁，你就做了一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不过怎么解释。最后一个，我们如何理解上帝所造的这两件，这哇，当然他造很多啊，但在圣经里面常给我们产生问题的就是这两件事啊，就是生命书跟善恶知识书。你可能说这是亚当犯的错，不是我们。我们每一天都有生命树根，你知道吗？每天早上，不是早上了，每一个时刻，你都有生命树根善恶知识树的。OK， 而且呢，你不能够说亚当犯罪跟你无关，因为你每天都选择吃那个善恶知识树啊。所以这两棵树。对，当时在创世纪呢是两棵树了啊，但亚当的堕落啊，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而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在亚当之后，我们每天面对生命树跟善恶知识树的时候，我们都选择不顺从了啊。这个我们等一下扩大来看啊。所以这个两棵所谓的树啊，或是它的果啊，它的意义跟始祖犯罪的关系是什么 ？OK， 那这几个问题或许就但没有很全面，最少就让你明白人是怎么样的，上帝造人是怎么样的，之后也让你明白人就是怎么样堕落的，就是亚当是怎么样堕落的，以致我们可以因为我昨天有说，就是因为人的罪，才难主这个荣耀可以在地上彰显嘛，所以当我们明白人是怎么样的，我们受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就可以更多的靠上帝，靠圣灵的大能，在这方面可以得胜，好吗？啊，好了，其他的问题就还是一样啊，鼓励你们在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可以打岔我啊，可以随时问问题。好吧，不用客气啊，也不用害怕啦，写下来，你可以当场问的，因为你的问题可能都是很多人在想要问的。那这些问题是我自己生出来的，所以我有时都想，就你们不问，我就帮你们问一些东西啊。但有时我问的还是我自己在想啊，我也不是很完全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想这个东西，好吧？所以你们反映一下问题呢，可以让我产生十几个新的问题。啊，就可以更知道你们的挣扎在哪里哈。好了，来开始啊，就是刚才回到前面第四个问题，就是上帝的荣耀跟自己有关，人怎么样能够 glorify 他，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啊？当然，上帝要做到这一点呢，他必须有一个特殊的创造，意思说上帝造世界不是什么我们说什么泥挖捏土的是吧，捏出来就跑一个人，那么没有意思的吗？不是，上帝也捏土搞了一个亚当出来，不是， 啊，你就知道那个难度有多高吗？上帝永恒神性的荣耀要在一个有限的人的身上，受造的身上彰显出来，就好像你的老板告诉你说，哎，给我设计一台的机器要达到某一种的功效，你就去街边几块给凑起来就给他吗？不行啊，是吧？所以上帝要我们做到这个最高本位的事啊，就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他肯定在你身上花了很多的心机要造一个人，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啊。所以上帝造这个世界啊，为了彰显他荣耀，他必须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来造世界，特别造人。所以进化论是没有计划的，进化论是一个没有方向的一个演变啊。当然进化谁强谁就生存了， OK 啊。这跟我们圣经的一个抵触啊，就是基本的抵触，就是这一点。我们的上帝不是这里说好，不是造一大堆的微生物啊，让他们就进化吧啊，再过十天再来看谁进化的好啊，就挑几个比较可以的让他继续进化，你进化到最后看谁比较有道德，看谁有比较有一个好的表现，你才选一个最高的来荣耀自己，是这样吗？不是啊。但这个是世界的人的看法，是吗？当世界的人称赞歌颂人的伟大的时候呢，充其量他只是说人是许多许多生物里头一个进化的比较好的生物，他没有谈到任何的目的。那上帝不是这样子啊，反而呢，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造世界的时候，他就将万物造成有一个功能啊，就是可以荣耀他自己的媒介。OK， 我们读一下诗篇好吗？诗篇十九啊，第一节跟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来，一二三，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只是两个比较经典的经文了，还有很多很多啊。但最早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界不是没有目的的，啊，上帝会不会那么糊涂？他想要造一个可以让他看看自己衣服穿整不整齐的东西，他造完之后，他忘记放一个可以反射的，所以一个很漂亮的框，用很名贵的宝石装饰完之后，但是站在前面看不到东西，那上帝有没有可能那不，你也不会这样做了啊。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的，他要你反映他的荣耀，他肯定把你造成是一个最有效是吧，可以反映他最高的，就是他的神性。所以这里就说一切啊，万有啊，大卫说是传扬上帝的手段，上帝的荣耀，特别啊，罗马书也是这样子说。好了，所以我们说上帝的创造是有目的的啊，他的目的是为了他彰显他的荣耀。好，人啊，我不讲其他的生物了啊，因为我们主要讲人了啊。好，人，上帝将人啊造成是一个有他形象。那当我们说人特别，我们通常说人特别是因为人有灵魂是吧，我们说人特别是因为人当然可能圣经熟一点会讲说人有神的形象， OK 没有信主人可能说人有道德啊，人有慈悲之心啊，人有智慧等等等等。实际上圣经里面有一个定义的，人之所以特别比万物不同，能够彰显上帝荣耀最显著的，是因为上帝个别给人一样的东西叫做形象，他自己的形象。 OK， 上帝为了使人就在人的身上啊，能够彰显其他万物所不能彰显的一些独特点，其他万物也有啊，但是我们有独特点是他们做不到的。圣经就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形象，其实这个形象就是他的荣耀的形象给了人。所以你惊讶吗？你以为你要荣耀神是要苦苦去求出来的，是不是？ 其实不是的，本来放在你的里面，就好像一粒灯泡，它不能够自己，就是一个灯泡，它不是因为它慢慢时间久了它产生钨丝，然后最后它可以发亮，是吗？它一开始它就发亮的了。 OK， 所以我们读一下经文好吗？圣经怎么说这个形象？创世纪跟诗篇啊，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创世纪是这样直接交代了。大卫呢，在诗篇呢，他其实是引用了这个观念，他用诗来讲啊。那我们读一下他的表达是，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都伏在他的脚下。那大卫在这里讲，我们知道他最后是指耶稣，对吧？因为指基督嘛。但是基督，如果大卫只是要讲基督呢，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代表。所以这经文既是讲基督，也是讲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你跟我了啊。那他用创世纪呢，创世纪说形象，大卫呢就没有特别用这个形象，但他就说荣耀尊贵为冠冕，意思说人被造的时候呢有特别的光环的。 OK， 他说这个叫荣耀尊贵啊，创世纪直接就说上帝的形象，荣耀的形象。人家就说他达到什么目的呢？创世纪说管理全部，对不对？好像神一样。大卫也说这个有光环的手造物啊，他好像神一样，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下啊。你可能觉得啊，管的都是这些动物是不是啊，没什么了不起啊，是吧？其实这本来就是上帝造的秩序来的啊。今天你管的是什么？你管的是机器，你更没有用啊。你以为你是哦，我是几间厂的总裁，你就管那几台机器嘛，了不起啊？你管一只牛你都搞不定啊，我告诉你啊。很多人做了 CEO， 你给他一只鱼，他两天鱼就死了，他根本不会丢的，他不会跟人讲话，他不会跟孩子说话，他虽然是大老板。所以今天的世界呢，塑造出一种的英雄或是一些叫做权力象征的人呢，其实是跟上帝本来要造的人要用的，就是荣耀的彰显的方式是差很远的啊。上帝其实要一个人呢，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很特殊的，好像一根刺这样啊，其他都平了，突然间冒出一个，所以天才很容易刺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他数学特好，其他鸡蛋连着整天就拿着数学特好来刺你。其实上帝要的人，其实不是要你啊某一种很好，其他都是成为别人的麻烦。一个完整有神形象的人呢，是能够达到管理，管理的不是死的，是活的东西。那你要管一个活的东西呢，你要具备一切的素质，是吧？你既要有聪明，你又要有温柔。你既要有公义，你也要有赦免啊，你才能够达到管理。而且你要管的是，今天咱我们是管什么手下，管员工是吧？那这里呢是管万物啊。你试试看跟牛讲话啊，不知道，我小时候是养很多动物的啊。可能我们住在教会嘛，教堂很大，很多草坪，很多时候有一些狗会跑来啊，猫跑来，我就养啊。所以教会有时变成我动物园啊，有鸡，有乌龟，有鸟，什么都有啊。OK， 那我小时候我就发现呢，其实动物呢，它跟人有一种沟通方式是自然的，就是它如果看见你，它没有很就是很反抗，其实它是感受到你接受它。 但是如果他远远他就很挣扎看见你，其实他是害怕你，意思说他感受到一个你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那我很玄啊，你可能觉得哇我应该开宠物店。是我意思是说，其实上帝当时造人的时候，如果都要像我们今天的动物园啊，拿这个鞭子啊，动不动就要抽一下老虎啊，怎么样管啊？上帝一定是给亚当就有一种属性，一种特点，对不对？让万物就很愿意服他。所以今天动物或是你去宠物店，狗看到你就想吠你，可能还是看到了你的罪啊。哇，抱歉了、啊，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因为你内疚嘛啊，人有时愧疚，人会有一种表现啊，人其实人跟人之间有时察觉不到，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内疚嘛，是吧？所以你这个样子跟我这个样子一样的，所以我就感觉不到。但是当另外一个心灵不内疚的人，他很容易就感觉到你很怕，你不知道怕什么。啊，你好像在躲什么东西，对不对？我想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所以啊，好了，不讲太多了。我只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有在地上好像神一样的这个荣耀。OK， 好了，第一个形象啊，这个应该你们都听过啊，我不需要特别解释。那我今天想解释的就是这个形象跟荣耀的关系。好，第一，有了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呢，它第一呢，它是马上达到荣耀的目的的啊。因为有人解释说，是啊，人要慢慢学的嘛，啊，慢慢所谓的进步的。但你看圣经，亚当在堕落之前，上帝并没有造亚当完之后给他一本书说啊，好好学一学啊，啊，德语跟我学好一点，那，啊，来才来荣耀我。没有啊，上帝没有指示亚当要努力的改变自己啊，以致可以产生一个美好的果效之后才荣耀上帝。圣经让我们看到直接的，当上帝造完亚当的时候，亚当的基本架构呢就已经开始荣耀上帝了。所以第一，这个荣耀上帝呢，如果你今天觉得很难，那个难呢是因为你的难主，而不是因为你没有那个东西，是你的罪。所以难是难在我们爱自己，我们不能爱上帝，所以在自爱呢总把上帝的荣耀压制下去啊，而不是很难是哦，我要苦苦的去求一个我没有的东西。如果上帝不先把形象给你，你怎么求你还是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也说过了，他的形象是他自己嘛，你怎么去得到这个东西呢？他都放在我们身上了，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立灯泡，就看你肯不肯开电而已嘛。你开电了，它就亮了啊。所以多数的人没有彰显，是他不开电，灯泡还在啊。但除非坏了，没话讲啊。但是如果是正常的灯泡，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被照本来就是啊，这里就坏了啊。被照本来就应该是亮的，直接的，可以吗？啊，好了，接下来。当上帝给我们这个形象，除了他可以立刻就达成荣耀他，还有一个特点，我们这形象呢也可以让我们持续的荣耀他。那为什么这持续也重要呢？因为我们不是好像一个雕塑品啊，陈列品。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如果上帝把你造得很完美也能够荣耀他，他说啊真好，所以就把这个人放在他的一个陈柜这个列橱上面啊。你们看到了，好像你们拿奖杯这样，对吧？曾经20年前啊，拿过一个全国最优秀青年奖，哇好大，放在你的客厅，你每天就只是去看而已嘛，因为那个光环是20年前的啊。我们是不是这样？不是，很明显上帝没有只是把我们当成是艺术品啊，很完美就放起来啊。圣经不仅强调人有上帝的形象，也突出了人承载上帝形象的一个特质，就是他可以不断的发亮，持续的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上帝除了将形象赐给一个人，就是刚刚我们说有灵魂也有身体啊，这是我们的特点啊。 我们人很特别，就是因为上帝他说我要人荣耀我啊，他就造了一个生物，这生物呢是有两个组合的啊，一个叫做灵魂，一个叫身体啊，使人有上帝的灵，让他成为活啊，所以这个字啊活就使到你能够持续啊，是吧？所以你不是被造完很完美，但是是一个不能没有活的没有生命的一个完美的雕塑，放在柜子里面，上帝永远都觉得他很成功，因为他造出了这样伟大的人，这样完美的人。不是，上帝造你之后呢，他给你生命，而且你这个生命，然后我们一般都很平常这样讲，但是很不一样的生命啊，它是跟圣灵有关系的。我们读一下创世纪怎么讲，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圣经的解释很就是很直接啊，他也没有跟你用什么生物啊什么，没有，他就直接说是圣灵让你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或者是一个活的灵，所以是圣灵让你的灵活过来，或是说给你的灵有一个不断的持续的性命生命啊。那这就是上帝造人另外一个特点，除了把形象给你你可能是不能动的一个完美，那上帝说不要，我还要让他有生命啊，让他一直能够反映出这个形象啊，不断的发挥啊。所以我们理解生命的时候，虽然我们有时从身边来看啊，我们身边周边都是有生命的东西了 啊，花花草草、动物、人啊，所以我们常觉得这就是生命。其实这种的现象，生命现象啊，不大一样啊。这里说生命并不是让我们误解为好像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因为你看到它太多嘛，太过普遍，我们觉得哦，到处都是生命。其实圣经提醒我们呢，当你看到到处都有生命现象的时候，你要想起那个源头是一个，圣经说的是上帝。 OK， 我再讲一次好吗？就是我们有时觉得生命是独立的，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独立的人跟动物跟植物嘛，我们觉得好像生命是很个别也很普遍，实际上圣经是让我们看到不是我们观察的这结果，反过来你看到很普遍很个别，是因为他们都只是生命的表现了，他们其实是源自于一个生命的源头，每一个生物的生命表现都是圣灵在每一个个体中的运作当中，还包括了我们最不喜欢的撒旦。那我讲这话可能你不习惯听，但没关系啊，你有观念也可以啊。意思说我们常觉得坏人好人是吗？好人是上帝喜欢的，坏人是上帝不喜欢的，所以上帝就不会管坏人，但坏人会走来走去啊，哦，因为是魔鬼啊，当然也没有说 OK， 也不一定魔鬼，你说哦，他自己走来走去，他自己生活。你再想一下，其实按照圣经的解释呢，圣灵就上帝自己呢，他撑托一切好人坏人，包括细菌啊，包括一切的东西，包括恶者撒旦天使，都不是自己是生命，他没有那个源头的，连撒旦可以重活，可以不断的试探我们犯罪，他能够动是谁啊？是上帝。那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上帝要让撒旦呢？因为撒旦不是上帝的死对头啊，他只是上帝使用的一个工具，而且是要丢的工具来的。就是你可能拿去暂时拿去除草的那根叉，你说我用完我就扔的了，但现在很好用，因为什么？因为我暂时要把那个花园弄好一点。就是上帝可以一下就灭绝撒旦，他不用用手去把他杀掉的，他生命收回他就没有了，一切万有啊，全世界的花花草草动物一天就倒下，当上帝一收回生命的时候，因为他一直在支撑着你， 早上你能够起来，你觉得啊，昨天睡得不错，你昨天睡得不错就让你今天有 一天的命吗？你又不是手机充了电就可以用一天，对吗？你睡得不错你还会走的。你知道你今天能够为什么能够动吗？不是因为你昨天做好事上帝觉得啊、哦、可以留你，不是的，完全是好人坏人，他能够呼吸，他的心脏能够跳，不是机械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奥秘，生命的奥秘，连科学都没有办法解释的。如果科学可以解释生命啊，他早就可以复制生命了啊。科学很伟大，他跟我换了一个心，那心还不是别人的，又不是用 3D 打印器把你的心脏印出来吗？不会，是吗？你们明白我意思吗？生命这个只是一个源头罢了， copyright 在上面。Okay, 地上的只是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彰显而已。所以你今天你的观念要扩大到全部啊，就是万物在动，好人坏人，动物什么，细菌什么，看见的看不见的，天使跟魔鬼都在上帝那里的掌控之下，是他赐予他们有生命的。 OK, 好了，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是要讲什么叫活啊。 OK, 这个活就不只是一般你看到身边的人啊，这活是因为上帝他的主权，所以他如果让一些事情继续，你也不要太过好像无助啊，是因为他如果要任何东西停下来，一秒都不需要啊，他需要希特勒死去，他不用叫你去谋杀他的。当然有很多基督徒觉得我不做一点东西不行的啊，上帝啊，可能没有人帮忙，他最近太忙了啊什么。上帝如果要任何一个人就是结束，你以为他需要你帮忙吗？啊，所以很多时候，当然我不排除可能有一些观念啊，有的人说啊，神感动我做什么什么 OK, 你个别跟神负责了。我说大原则来说呢，他在掌控啊一切啊的活物啊，是因为生命的源头在他那里。好了，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了啊。其实这个不是很明显，不过最少可以让我们看出他提出这个源头哈。啊，民数记呢，他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啊，我就要强调这个字啊。那立一个人治理会中，可以在他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那当然这是最后你可以说彰显在耶稣身上，但是他特别强调这个人不是你去山里面找出来的诸葛亮啊什么什么的。 OK, 他说万灵之神啊，他说是这位控制掌控一切的那个源头上帝，他要用一个人，但这位就是啊，最终在旧约很多预表了啊，在新约最终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那希伯来书他说，深深的父都是随自己的啊意管教我们，就是孩子啊。但是他说上帝呢，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有份啊。又来了，他特别强调这个天父，他管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好像你管你的孩子很无奈的，对不对？你跟他说不可以这样做，他说为什么？你这样做我不给你零用钱啊，可能行得通啊。你之后说我有信用卡，那你可能就没办法了。总之人管教孩子呢，其实还是相当有限，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控他的一切，包括生命啊。但是其实他说上帝他管教我们的时候，是因为他是万灵之父，这个灵呢是指到一切的灵的源头。所以一切人可以活动思考可以创作，包括你的同学不信主的很优秀的教授等等等等，是他们可以夸他们啊，无神论啊，他们本来就这样聪明夸吧。我们从圣经知道他昨天的那个发表一切是圣灵给他的啊。你说为什么上帝要给他这样多成就？你不用问了，这个是他为了让你谦卑，就有时让一些不配的人爬到你头上来，你就只能够说，哼，是我的努力不一定会给我带来成功啊，是因为我要 师父上帝啊。所以这里说是万灵之父达到管教基督徒的他要达到管教我们的目的呢，他就管理了一切的人，是吧？你们读过另外一段经文说万事互相效力啊，然后我们都常用这个来安慰人。但其实你跟人家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人家就说啊、哦，你们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啦。哦，打风感谢主啊，有打风是好的，因为有人需要风啊。下雨感谢主啊，农夫需要雨，能起太阳哦，感谢主，因为游客需要太阳。来，你什么都说，这叫万事互相效力。其实万事互相效力，如果光是人看到环境来去诠释它的好处呢，其实这个不足够。意思这个不能真的安慰人。万事互相效力是因为万事在上帝的手里，万事在上，意思说那个害你的人，那个欺负你的人，他都在上帝的手里，你才得安慰。对不对？你说哦，原来是那爱我的主在管他，好吧，他对我不利啊，我是爱我的主在管他嘛，所以一定是叫我最终能够得益处，是吧？所以这个作者呢，他用这个字来讲管教，的确是提醒了我们基督徒，对不对？是有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我们的苦楚，我们抱怨上帝嘛。但是作者说，不要忘记啊，上帝没有忘记你，或是他缺乏手去保护恶人来伤害你，他是万灵之父，他让这个事发生，所以要叫你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啊，让你成圣，好吗？好了，我扩大到后面了。不过最少我想加深大家的观念，就是这一般在教会，我最少是我们华人教会，我的背景啊，可能跟你们很像，就是我们讲生命的时候，我们只是讲基督徒罢了，是吧？好像我们都把人都看成死的，而他们都是外邦人。现在新约教会你还要讲外邦人，你还不是外邦人，华人不是外邦人。我们有时候就有意无意就隔一道墙啊，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讲的都是只是基督徒的事，难道上帝只在教会吗？不是啊，如果上帝只是管教会不能管世界，教会早就灭了，对不对？上帝是一切的，他让教会在整个世界的当中受考验，可以吗？啊，好像那个窑匠啊，他在炼金子的时候，对不对？啊，窑匠在控制着那个火，火是世界啊，火是苦难啊，对不对？如果窑匠失控了，他就炼不成了。所以上帝不是失控的窑匠。啊，火太大了啊，或者火太小了，总是烧不干净。喂，啊，好了，不多讲了啊，我希望你们明白。好，接下来，上帝将他的形象就赐给一个有灵魂又有身体的人，目的是要啊，就是不只是要我们只是一种好像陈列式的啊，而是啊要达到在永恒当中可以不断持续不断，而又可以多方式的来荣耀他，所以上帝很有智慧嘛，对不对？如果你就可能觉得他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你就让他停下来啊，最美的了，这个 OK 就放着，就是好像拍照这样了啊。没有，上帝说不，我要他各式各样的，因为他是活的嘛，所以我让他活的时候，他转左转右都可以荣耀我啊。好了，我们这是讲我们啊，所以我们人里面的特点是我们有灵魂，灵魂是整个形象最关键的。那我不是说身体不重要啊，是没有身体你就不是人了啊。所以你有灵魂，但是你要记得灵魂跟身体的比较呢，形象发生就是发挥在身体上面，形象也发挥在灵魂上面。但两者呢，灵魂彰显的更明显，你明白我意思吗？那有人说我们人的身体也可以彰显神的形象，对不对？可以吗？可以的啊。可能有一些牧师他就说不能，人的身体都是臭的坏的啊。OK， 不是， 其实你如果读科学，我们读生物，我们也会发现人的体，这身体的架构是吗？也很奇妙的，对吗？你就哇，这人被设计成一个很高贵、很和谐的一个生物。哎，其实对，从物质层面来说，我们这个身体是彰显了神的智慧，但是比起你的灵魂，灵魂更彰显上帝的荣耀，可以吗？啊，所以这意思是两者之间呢，关键是在灵魂啊。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身体还在啊，他没有说犯了罪，上帝把他一只手砍掉，让他残缺，没有啊，亚当还是健在的啊，他活了900多岁啊，所以亚当肯定心脏病啊、血压高什么都没有，可能后来900岁就开始有啊，所以亚当身体完整。但是亚当的问题是什么？他的关键的地方就是他的灵魂因为罪就失去了上帝的形象，所以他灵魂与生命的源头就是上帝就分隔，所以他开始就进入死亡。所以虽然他的身体还是在部分的彰显上帝的聪明伟大，但实际上上帝看他呢已经是一个没有作用，因为他主要的部分已经死了，灵魂死了，好吗？那当你做基督徒的时候呢，好，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时候，对不对？你的身体也没有改变啊，你还是说啊，我还是会有心脏病，我还是血压高，就人的身体还是会在走性衰退，可能最后要死亡。但是为什么上帝说上帝可以在基督徒的身上得到彰显？他指的是什么？你的灵魂啊。所以当你得救了，圣灵不断的成圣你啊，完整的成圣之后呢，你的灵魂就被圣灵所完全的充满，你就进入永生啊，就彰显那个就是上帝完全的荣耀，好像一面镜子擦干净之后，它就完完全全能够反射一切的光线啊。今天没有很干净啊，可以了啊，就我们基督徒啊信了主之后，我们这面镜子开始可以照光了，但有时是照不大清楚，是因为我们还有许多的污秽，我们还需要上帝不断的考验我们、磨练我们，让我们可以认罪、可以悔改，是吗？好，那这一方面是讲到人的灵魂，那身体是在这下面这里了。身体呢是上帝形象荣耀的一个媒介，上帝很奇妙，他造我们有身体，以致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有交界，对不对？如果人都是灵魂，我们就不能碰东西，我们也不能跟这个世界有，就是跟物质界有任何的 interaction 啊，就是叫做怎么讲啊，交界嘛，是吧？啊，就是可以来往啊。上帝想到一个方法，他说我可以造天使，天使是灵啊，所以天使基本上不跟我们来往的，因为他不是物质啊，你也不用请天使吃饭啊。说啊，我今晚上要请天使吃饭，来看他来不来啊？哦，那他在动了，他在吃了啊？不会的，那个一定是有人捉弄你的，不可能啊！天使跟物质界没有这种交界的，他如果出现在，好像圣经说他出现在谁的面前说话的时候呢，他是特别取了一个形象才介入的，他的本质是没有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好吗？所以天使能够荣耀上帝吗？能，但是肯定天使荣耀上帝跟我们的方式就不一样，我们可以比他更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有物质，你有心灵，天使也是灵，对吧？但是你还加了一个东西啊，你还有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就让我们跟物质界多方多化的去体验，去发挥啊。所以你现在明白身体不是低级的，天使没有身体，它是单一的 ，OK， 它是一个纯的灵，是吧？所以它彰显上帝的方式也是单一的。你是有身体的啊，所以上帝本来的意思，他要造一个世界，不是造一个比较低等的东西，是造一个特别的东西啊。好了，你跟我有身体，我们跟这个物质的世界可以产生作用，所以上帝就透过人可以做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们跟物质有不同的 interact 啊，所以我们就产生很多的方式，多样化的 来感受这位造物主我们也可以透过每一天观察世界的变化，物质的变化来认识他，连最后也能够知道他在这些事情上面所要表现的他的尊荣我们自己也因为参与了也能够彰显了上帝的尊荣所以人有这个特质最后一个，正如上帝是可见跟不可见之物的上帝，人呢就特别被造为是，特别是在物质界上面呢，人就好像是物质界的上帝，好像亚当当时被造完的时候，他被赋予的形象是让万物自然的去顺服他，好像顺服神一样，好吗？好，我停一停啊，我想你们可能会有问题啊，可以吗？有什么问题吗？觉得人，或是觉得你说我照镜子都不觉得是这样啊，还是怎么样？有吗？对这方面你们有问题吗？没有，就是讲到荣耀神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开始发挥到这个人的本质，所以人的本质的特点是因为上帝他赐给我们什么？他的形象啊。人这个形象呢，主要在哪里发挥出来？你的灵魂，这个是让你与其他万物不同的地方。但是当你坏的时候，你也是从这边开始坏的，对不对？就是灵魂开始死了，人就开始失去神的形象。虽然你还活着，你也叫自己是人，那其实这个形象跟生命就失去了。所以你回到这一点来看自己的时候，你也大概就知道你应该从哪里去努力，不是努力了，哪里去发挥荣耀神的这个工作，可以吗？来，弄你
说我们失去人的
形象，对，
失去神的形象的意思是完全没有吗？还是说
对这个？对，下一章啊，就是残留的形象是怎么解释？对，那 OK， 等等回答你啊，因为我有笔记是讲这个的。那不过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说啊，人有残留的形象。其实这个解释我们一般是用你看人还有聪明啊，人还是可以好好读书啊，人还是发明东西啊，这就是神给人残留的形象。其实你对神在人身上的形象的那个根本的认识呢，其实不是能力啊，是关系。不懂我没有讲清楚，我再说一次好吗？其实这是下一章的 slide 了，意思是说，那就打在这里了。我就读给你听啊。那这个定义啊，因为也摸不着的嘛，对啊，神的形象你就拿出来给我看，不能啊，它不是一样东西啊。那这个神的形象跟样式呢，应该正确的理解为是耶稣啊。所以为什么说你犯罪的时候失去神形象是当然了，因为上帝跟你不好了嘛。不是因为你的能力走掉90%，哦，人的大脑本来是100%的，后来犯罪了，剩下20%操纵啊，所以还是左边跟右边不平衡，所以有人太理性，有人太感性，是吗？不是讲这个东西，可以吗？其实他本来要指的就是这个形象，谁是上帝的形象？圣经说，就是耶稣嘛，是吧？基督就是不可见神的像啊，对不对？所以旧约说神把形象赐给你，我们其实有时没有真的去连贯啊。其实你一连，你就说啊，他其实是在指基督，他是在指亚当跟耶稣好得很呢、啊。OK， 基督跟亚当联合，所以亚当，人家那个动物看亚当，觉得哦，神其实是不是亚当像神，是看到谁啊？看到耶稣基督嘛，是吗？那如果你理解这个是指到基督，那上帝在人身上的形象呢，就是指到特别哈，就一个关系，就是基督与人联合。所以当你说犯罪的时候，人失去神的形象或是残留的形象，其实它是在指一个关系的破坏，而不是今天多数人指的是什么能力的减少。 但是这已经洗脑了，因为我从小的教会也是这样讲，所以我们都一直以为哦，本来亚当一定是很聪明啊，很什么很什么。当然亚当一定比我们优秀了，肯定了啊，因为他没有受过玷污。但是我们总是以为这是一种能力的区别，残留就好像我们还保有20%的特异功能啊，我们老祖宗有100%的特异功能，不是，不是。所以残留等一下后面会讲啊，其实是指到本来残留是表示没有，但是上帝仍然好像单方面的还是怜悯这个世界，所以罪人与上帝因为犯罪之后这个关系就破坏了，没有 还是说破坏了，但是还是对你不错啊，这个还叫破坏吗？破坏就真的是坏了，而且圣经说是仇敌了。OK， 连残留的解释，残留形象的解释，只是说到上帝仍然还在赐生命，因为如果上帝真的火了，他就收回生命。其实每一个亚当那天就倒下来了。昨天我跟观音在楼梯上面讲的嘛，我们就当没有发生的事啊，我们就举例啊，我说如果那一天亚当一犯完罪，上帝就定罪的话，亚当当场，因为上帝说你赐的日子就必定死嘛，所以亚当就应该是马上就死，对不对？亚当没有啊，还走来走去哦，对不对？好，如果那天上帝说我就定罪，我就审判，亚当就倒了嘛，对不对？好了，亚当倒的时候呢，我们说哦，就亚当死，不是，你跟我都死在里面，因为我们已经被造了，我们已被造在哪里啊？造在亚当里面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严格来说，亚当那天倒下去下地狱的时候呢，是我们一起去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人都一起下去的。但上帝有怜悯，上帝说我不要让全部的人都下地狱去，对吧？所以上帝让亚当继续有繁殖啊，他就开始繁衍啊，他就有后代，后代上帝就慢慢救那些他要救的人。所以有时你很，后面有一题是这样问的，你看到一些坏人，哇，子孙满堂，搞错啊，哈，啊，房子越来越大，搞错啊，上帝你没眼睛看呐、啊，这么坏哈，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早一点死嘛，但上帝没有让他早一点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上帝说你不知道，他第三代孙有一个传道人，第四代孙有一个我要救的，所以他死了就没了，所以你忍耐一下吧啊，让他活90岁，因为他89岁又生一个，所以没办法啊，不是没办法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有时没有办法透彻上帝这个智慧跟他的旨意嘛，所以我们觉得很多都是我们很平面的就去判断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昨天也谈一句话，就是说人很有限，但总是自作聪明，所以我们常常就误解了上帝善良的动作啊。为什么刚才他来说早跟我说早安，是不是他觉得我精神不好？他是怀疑我最近呢灵性不好哈、啊？人家说早安就早安啊，你做什么是吧？上帝有时就是你看他拣选我们，就变成给我们控告他不公平啊，他创造世界，我们控告他说你创造就造好一点啊，不要让人家犯罪，让人犯罪还搞到我们这样麻烦，好像抗议就是我们 customer return 啊，就是买了一个货品不满意要退啊。他一切的好意总被罪人看为是坏的，为什么？因为罪人已经坏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些事情啊，我们有时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啊，通常会把它理解成为好像人一样。那你还是得回到圣经啊，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你会看这上帝的本意呢是善良的，能有一些你不能彻透的就不能理解的，我们也要相信跟他的本性是没有冲突的。好了，回来这个了啊，这个要花点时间说，就是怎么样理解形象，就避免一般的普遍理解是好像人的能力啊跟智慧等等的，我们就说上帝给人形象不是他给人有一种独立的礼物之类的，好像给你一样的东西给了你收不回来，没办法咯，就让你用，不是啊。上帝造了亚当 好像你的老板请了你，然后来发现你不能用啊，你这样查经的人，哎呀，好了，留着他吧啊，反正炒他鱿鱼又麻烦，那、啊、留着吧啊，无奈的看着你说，哎呀，早知道不要造你这个人啊，没办法都造了，就给你吧。不是的 ，OK， 不是这种意思的啊，所以他没有给我们一个独立的事情啊，也不是上帝将他自己的神性的一个部分给了人。也不是这个意思，形象不是上帝把他神的部分给了你，所以哦，人也有神的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啊。正确的理解呢，应该说是指到圣子上帝被拣选做我们中保，我们第一天讲的，人就借着这位中保以人，因为中保有神人而性啊，所以中保就可以跟人结合，借着这个结合的亲密关系而达到能够荣耀他的目的，所以他赐形象是要达到他荣耀目的，是有直接的关联的，而不是只是要让你可以独立发挥自己啊，自己找吃的啊，自己找房子啊，不是啊，可以这样理解吗？啊，好，所以因此人的本质呢，也就不会因为啊上帝的形象而变成神，你还是人啊。人也不会因为失去上帝的形象就不再是人，对吗？所以亚当犯罪之后形象失去了，他还是人啊，啊，犯罪的人不信主耶稣的人也是人啊，可以吗？因为他是关系破坏了，他没有变了，他还是一个人。所以虽然我们相信在人犯罪之后啊，人有残留，就刚才啊总理只是问的啊，就残留的形象，但那并不是说人还保留着一部分的美善，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人是彻底败坏败坏败坏，而且是一个罪人都没有，一个义人都没有，就坏透了。所以我们说的残留呢，不应该解释成为啊还有一点点好啊，那普遍的人还会做一点善事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啊。是，我承认普遍人是做善，会做善事啊，他也会对你好，跟你打招呼啊，这类我相信。只是我意思说，不能用残留的形象来解释那个东西，不，或是说你不能用残留的善来解释那个东西，可以吗？啊，怎么解释呢？我们这样说吧，啊，虽然上帝人使我们啊，就看我们哈，仍然将我们看为是他的创造物啊，犯罪之后，他还给我们有能力，因为刚才说了嘛，他不是无奈的让你活着的，他是积极的让你还可以活着的。如果他的手不伸进去，我们没有人可以活的。就是圣灵如果不支撑万有啊，我们说圣灵是充满万有，不是指到他住在每一个叶子上面。我们说圣灵充满万有，有人说我们是泛神论啊，哦，树叶也是神哦，今天有一只蝴蝶飞过来跟我说话，就是圣灵的声音。蝴蝶就是蝴蝶，不是圣灵啊，不是说蝴蝶身上有圣灵啊，不是，而是说圣灵充满万有，它是指到生命啊。OK， 所以圣灵的手就是渗透一切，充满万有。所以他虽然我们犯罪，我们不配啊，但是他还让我们活着，因为他看我们还是创，就是被他造的，所以维持了人、动物的生命，并赐给人有能力，对不对？因为他在你的里头嘛，他也给不信主的人可以读完书，可以做博士，可以做各样的事情，可以按着他们所梦想的去追求等等，这些都是上帝给他的。但是呢，上帝的恩惠已经离开人了，对不对？所以普遍的人呢，感受不到上帝，他就神哪里有神，那这就是表示其实上帝的恩惠已经不能让他感觉到了啊，圣灵已经不再与他亲密，虽然圣灵都在这些人身上，不然他们就死了啊。但是圣灵与他们没有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常说的圣灵与基督徒同啊，圣灵住在我心里，我们不是这样讲的吗？对不对？连非基督徒也可以说他也住在我心里啊，不然我怎么会活？你说哦，对哦啊，那不信的人跟基督徒圣灵住在你心里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说圣灵住在基督徒的心里是一种极密切的关系啊，联合的关系。但是圣灵在这些不信的人身上、犯罪人身上呢，他只是维持赐予能力的关系啊， 所以这些人没有亲密的关系，大部分的人也不再被上帝使用做这件事了，就是荣耀他的目的，对不对？所以很多面的镜子本来做来是要反照神的荣耀，现在大家彼此照来照去了。哎，博士你好，你也很好，博士啊，彼此恭维了，就彼此对照就够了啊，我照你的房，你照我的房啊，也就，但是还是镜子啊，对不对？还是这一种，但是上帝已经不用它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认识神，他也没有办法爱上帝，可以吗？啊，所以你如果要理解什么叫残留呢，我就鼓励你说，不要太强调这种普遍能力啊，普遍人性的表现啊，圣经更多要强调的，对，这些能力都是圣灵还是继续给的，但是更要强调的应该是指到关系。啊，有一段经文啦，啊，我们常会有人问的，我今天我们有机会我们来看一下，来这段经文啊，六章三到六节，我们念一下。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雕和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啊，我们读完两句啊，以赛亚，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以弗所书，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书的日子来到。好，第一个，你们读过吧？这段经文，好，你看啊，上帝说什么？我的灵不永远住在里面。好，哎，这些人是不是都变残废？没有啊，上帝说他们是什么人呢？都比渊氏还聪明，这些人都是伟大的人啊。然后有人说他们是巨人，我不知道。总之，摩西的意思是说，古代很伟大的人啊。那些人是没有上帝形象的，而且是上帝已经不与他们亲密交往的人了，但是他们还是有能力生活，特别上帝说他们可以活到120岁，不是说这个普遍的年岁啊，而是说在120年之后上帝就要灭绝，就是要用洪水灭绝这个地上。 OK， 好了，总之第一个经文呢就让你看见形象失去了，是更应该，或者说圣灵以人就是不再亲密的来往呢，是可以不会造成人失去他是一个人。 OK， 他还是被圣灵所支撑可以活得久，可以做伟大的事情。但是呢，耶和华忧伤，是吗？忧伤嘛，所以是说，虽然人活了很久很伟大，但是上帝在他里头没有给他平安。好了，你说哎呦，上帝为什么这样软弱，只会忧伤啊？有时候说哎呦，上帝忧伤闹情绪啊，好了，给他忧伤两天嘛，心情好了再回来找我，是不是？上帝忧伤，你以为他是情绪不好是吗？上帝忧伤呢，他就大事啊，转做你的仇敌攻击，所以你千万不要叫上帝忧伤。这个忧伤不是人的一种弱者或是说无能的表现，神的忧伤是对应于上帝对你的喜悦。所以当上帝对你忧伤，表示上帝要刑罚你，要定你的罪。所以保罗在新约里面说，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很少用这段经文啊，我们以为这是新约的，保罗只是用以赛亚书的话。那保罗没有直接引用后面这个吓人的话，保罗就只是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他鼓励你，你是被神所买赎的。那我们心里想，哎，偶尔担忧两下也没关系啊，很严重啊，因为他决定担忧的时候呢，就是他要审判的时候，好像这里哈，120年之后洪水就来了。可以吗？我停一下了，有问题吗？金花有问题吗？没有， 那你们都很安静啊，是不是早上咖啡喝不够？
对，
对啊，
嗯，就是稍微
太赖哈，
印象这样子的话啊，印象
啊，
也就是上帝是您，然后上帝的形象，人
对对对。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
啊？要OK， 可以啊，这是温习嘛啊。好来，我就问你们了，我不跟你们讲，来你们告诉我好不好？好，上帝要我们荣耀他，对吗？连他怎么样？他给我们什么？他给我们形象。OK， 好。连还有呢？他造一个人是有他的形象的，对吗 ？OK， 好。连我再问一下，这个形象是指什么？与我们以跟基督的关系啊，对，你们 get 到了啊？好，身体跟灵魂是什么？身体灵魂是人的一个什么？
工具。
嗯，特点是吧？啊，哇，身体是媒介了哈，灵魂是它形象发挥的主要的地方。嗯，身体跟灵魂两个呢，上帝还让它可以活，以致这个形象可以一直不断不断的持续跟多样的变化啊。但反过来犯罪，这一切就开始失去了啊。先失去的是神的形象，因为关系破裂了，连最后灵魂就进入死亡，也就一个一个就下来了啊，连最终就进入审判啊，因为上帝成为我们的仇敌，好吗？啊，等一下那个大纲可能会看出比较清楚看出了啊。不过我想你在听的时候，可能你在转了头脑啊，你说哦这样这样这样，但需要一点时间你自己整理一下啊。所以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啊，什么你就把这个东西放一个次序，让你容易记得。那以后你想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几些事件呢放在一起，而且放得对了啊，你就想得比较容易想得清楚。好，我先讲完，我再回来哈，看你们有其他的啊建议啊，或是其他的问题啊。好了，这个还没完呢，因为讲到与神的关系，与耶稣基督的关系，那这里就说，基督不仅是我们昨天说他是救赎的中保啊，他使人跟神和好。连基督也是创造的中保，因为万物是从他那里出来的 ，OK， 所以很自然，基督就跟我们有这种关系，就是可以联合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从他那里出来的，所以万有都是借着他造，也是依靠他造的。所以我强调这一点呢，就说你一想到形象，一想到与基督的关系，不要觉得好像很勉强，你说哎，好像很难理解。你要想到那个源头，是吧？好像我叫你去跟你妈妈讲生日快乐，你觉得哎呦很别扭啊，哎，你从他那边出来的好心你啦，那有那么难讲？我又不是叫你去跟董事长讲生日快乐啊，你说我都不认识他，你跟他有生命的关系嘛？其实我们说我们跟耶稣，我们爱耶稣，你觉得别扭，我就觉得你才别扭，他造你的。如果你跟他有距离，是你的 problem 嘛，因为他造你的。他还救你了啊！所以经文怎么说呢？哥罗西跟希伯来啊，我们读一下。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自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啊，这经文。保罗有点重复，但是他重复的很有目的啊。他是说基督啊，他是指基督，万有是靠他造的。OK， 就说不只是上帝吩咐耶稣啊，万有是基督造出来的，而且他还说是为他造的。所以万有，你跟我呢，是父神买给他的爱子的玩具啊，对不起，不可以这样讲。就是你明白我意思吗？一切万有是上帝给儿子的，我们是属基督的，是自然的，因为他好像是一个礼物给了父，给了 就胜负别的圣旨。你看到这种自然的关系啊？希伯来书也是用同样的话了，他说就是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又早已立他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可以吗？啊，所以我们一讲到形象，上帝的形象跟样式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离开耶稣基督的观念啊，或是跟耶稣基督亲密的这种关系的观念，而只想到啊，我身上有什么样独立的能力啊、表现啊、特征啊，好像你的存在是自己出来的，不是出于基督的啊。好了，上帝在人形象的彰显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灵魂上啊，是指人啊在几方面啊，就是人在心灵上与基督的联合，第一。接下来人的意志也因为受上帝实施的意愿啊，就是我们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去顺服父神的心意。第三，所以人就可以每个时候、每个时刻、每个地点、每个情况都表现出啊基督，因为基督就是上帝的形象。这我开头有交代了哈，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要彰显神的形象，你要荣耀神，是吧？你就是彰显神在你身上嘛，你彰显神在你身上，其实是彰显耶稣基督，可以吗？那你要怎么样彰显耶稣基督，在后面还会说，但是最早这里你最早要跟他有联合了，亲密，而且在意志上你要顺从他，你有一种对他有爱慕的心。我意思说，上帝不是用一种没有意识的方式，就是没有 will， 就是人没有主权的方式，强迫我们去彰显他的形象。上帝愿意我们是出于爱他而去顺从他来彰显，因为这个荣耀更大，对吗？有人听你的是因为他需要你给他薪水，好，当然一般工作是这样哈 ，OK， 好，你也是叫做经理了 ，OK， 但是你作为管理者呢，你还不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哈，一个很好的老板，他同时也可以让他的员工出于自愿的心来顺服他，啊，这个管理就更完美。当然有时很难啦，因为罪人跟罪人之间只能用钱来讲啊。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基督根本没有要求我们是因为受造物所以必须满足他一些的要求，他更愿意我们达到高级的这种彰显啊，是出于爱，能透过顺服。连耶稣基督就做了这个榜样，在地上的时候 OK。所以希伯来书呢，就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出的光，是指耶稣啊，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啊，真相指的 image， 常用他的全能命令拖着万牛洗净人的罪，就坐在天上至大者这边啊。我要强调的是前面啊，就是如果我们说形象就是耶稣呢，是因为有圣经的根据，圣经很多地方都提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像。哥罗西书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自身的像，首生的，一切创造之先。菲利比是说他本有神的形象，那这里是用 form 啊，不过 form image 都是圣经常用的字啊 OK， 所以这个 likeness image form 啊，都是在指耶稣基督以我们透过亲密的联合之后产生的关系，产生的效果啊，好吗？好，我会给你们休息啊，很快的。好，下一个，只有上帝自己能够荣耀上帝，这昨天我们说的了。所以他借着人与圣子基督的联合，在人身上彰显基督的完美，完成他的心意，彰显他唯有是独一的上帝，那这个就合理了。那昨天我们只是讲了一部分，我们说啊，只有神彰显神自己荣耀，你说嗯，大家觉得很对，但是你可能觉得怎么样来啊，很怎么样做呢？我又不是神 那么哦，神进来，刚刚开始早上，哎，一开头我有这样说嘛啊，神进来，我不要怎么办？你现在解释了，其实不是神进来你的里面，连操纵你，让你来彰显他，他是在讲透过基督。啊，现在你就比较自然了，啊，原来是基督徒啊，因为信耶稣啦，在凡事上像耶稣一样去顺服上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显出耶稣来，连耶稣就是荣耀，是吧？你越像耶稣，你就越彰显神。所以我们怎么像耶稣？哦，行神迹骂法利赛人，你要不要讲这个？耶稣是常常时时刻刻都顺服父神的，这点要像他啊。而且我们教我们的下一代啊，孩子啊，我们有时父母也太过注重他们的头脑啊，学这学那学那学那，就怕他输给人，对不对？拼命补习教，最后你就忘了给他一个最重要的教导，就是学顺服上帝。就他身上什么都有了，有朗朗，也有啊马友友，马友友，总是什么两个双字的很多啊，啊，就去哪里像都像名人了，但是就不像耶稣。所以世人是排长，但上帝看这个就根本就不是受造物啊。啊，他说哎，没有我儿子的形象，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了啊。哦，开始亮了啊，哎，我读。还是看得到啊，啊，可能关一半吧哈，啊，你们也不会太晒哈，不然时间久一边黑了那样。来，帖撒罗尼迦跟以赛亚书，我们读一下，他说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那保罗讲两面，对不对？他说。耶稣的名就是神的名啊，在谁啊？在你们身上的荣耀，是吧？因为你们活出耶稣是真的嘛，好吧？你们也在他身上的荣耀，对，照着上帝的恩，这是恩是指到救恩了啊。以赛亚书也讲过，他说这名是我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啊。以赛亚书也用同样的原则啊，上帝造我们是要我们述说他的美德，其实也是指出我们要显出基督的性情啊。哦，美德就是很有道德咯，你再有道德你比得上基督吗？基督的性情是完美的。圣灵怎么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喜乐、和平，这就是基督的性情，是吧？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了这些，我们叫圣灵的果子，这就是上帝对人要求的美的，其实基督做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也不断的靠他去做，有一天我们也做到了。当你做到，你就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女，或者你是配，保罗的意思是说是配得进天国的人。 OK，好，几点呢？看一下啊，你们是几点吃饭啊？12:30了，啊，你们需要休息一下啊，我看你们受不了了。好了，5分钟，好吧，上厕所喝咖啡，5分钟回来，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好吗？好，给大家 break 一下哈，5分钟我们再回来 ，OK， 好。